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的播饼主日，所以时间一向稍微短一点，所以我今天正好有将近三十分钟，所以十分钟讲一个石头，如果太多的话就讲不完。我们题目是顽石，然后活石，然后什么柱石哈。那活石的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哈，我们很快翻一下，为着圣经不太熟的弟兄姐妹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四节这个地方，我读给大家听。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在启示录的里面，主在那个地方也说到，若是你能够得胜到底的话，那个主就要使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啊。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里面讲到，那么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所以我从这三个角度来和大家思想。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播饼纪念主的时候，我相信若是我们真正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寻求主的话，我们的心一定很受感动。在诗歌的里面讲到要把一切放在祭坛上，那么对一个没有被主的爱、没有被主的圣灵、没有被主的生命所更新所得着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切放在祭坛上。要叫一个属自己的、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的人，要叫我们把我们一切为着主的缘故摆上，那绝对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就像是一个顽石一样。那彼得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么彼得在他一生的里面，他是一个性格直爽、直来直去，伤害了别人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都要开口就说话，他甚至于大脑都不动就说话的人比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还要爽快，而且比我们健忘的人还要健忘。他可以爽快到一个地步，当他知道在水面上走的是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让我走过来。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跳下去就走，然后再一看风浪很大的时候，才忽然明白心不得也，马上沉下去呼喊主的名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不太明白自己的人他以为自己非常非常的爱主。他说主啊，众人都离开了你，我绝对不会他说主啊，我情愿为你舍命。这个人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心，但是主让他知道，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彼得，小小的石头，他不是那个磐石。所以当一个小小的使女在那个烤火的时候，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和彼得说你也是属耶稣的时候，他极力的否认，甚至于怎么样子启示说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所以彼得他对他自己的看法相当相当的矛盾他认为自己都是老大，所以一路上当圣经上面说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一定说老大你们就不必争了，你们只要争谁是老二就好了，因为老大是非我莫属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凡事好出头。他在四福音他一个人所讲的话比所有其他十一个门徒加起来的还要多得多彼得就是这么一个人。那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也说了几句好话，但是呢他的好话常常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好话好在哪里譬如说主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话。但是一转身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这个彼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而且他不但替自己说话，替门徒说话，他替主说话。 人家来问说，你的夫子要不要纳税呢？连这个收丁税的人都知道耶稣不一样，是不是？那彼得怎么说？纳啊，先替主说了话啊，连主都没有什么选择了，主还要在非常非常谦和的和他说，彼得啊，是儿子纳税还是仆人纳税？儿子就可以免税了。然后叫彼得去钓鱼，钓了一个鱼起来，拿那个鱼里面的钱去付了税。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都有彼得鱼好卖啊，我不知道是这个鱼呢，还是打网打了一百那个打了那个一网的鱼哈。不论如何，彼得这个人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这个人呢，热心的时候不得了，但是等他一灰心的时候也不得了。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他就说泄气的话，他说什么？四个字：我打鱼去。让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回到世界里面再去什么重操旧业了啊！这个我打鱼去，不但讲这一句话，六个门徒就跟着他去了。所以他是一个 born leader， 但是呢，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所以主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复活之后，和这个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怎么样？随意往来。”彼得的性格就是随自己的意思。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正是今天我们21世纪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说，有什么不可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今天这个社会连法律都制裁不了，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在法律的里面也有许多的漏洞。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律师变成最好赚钱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如何能够在神的手中有一天能够被神所使用，这是我今天所要来讲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是只来看彼得，我们要从彼得的身上来看我们，甚至于从彼得的身上来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看我们所相处的同工们，我们的家人，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于我们觉得好像像一个顽石的啊，无药可救的一个灵魂。在主的面前，每一个顽石都可以被主所制作。那顽石在内外方面也是对主没有反应的，硬的像块石头，良心硬的像块石头，神的话说在他的身上 bounce back， 好像一块石头，圣灵赶不动，连主的光都穿不透，圣灵的火也烧不透啊，这样子一个人呢，有的时候只有自己叹息，但是叹息也出不去，我们的眼泪也洗不掉，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是自己喜欢愿意好像往神的路上走，但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日子一年两年过去，五年十年过去，我们在神的面前原封不动，顽石一个。所以当我们已经到了四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医生已经没有理由说我们先天不良啊。有一句话说，一个人长得不好看，40岁以前怪父母，40岁以后怪自己，懂不懂？你看我们的大专长老多可爱谁和他接近谁都喜欢他啊！我觉得他是很少有像他这么帅的人。为什么？他里面的容美能够怎么样子，能够让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是不是？对不起啊，我不是当面称赞他哈，我是当众称赞他。那这样子的一种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里面，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如果信了主一年两年，我们还是顽石一个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为什么？因为顽石是我们自己一直要抓住我们的自己，让神动不得我们。主啊，你不能碰我，只要我许可的你才可以，若是不然的话，你就不是爱我的。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不会来找主，我们照自己的意思走，我们要主的缘故，只是要他的祝福，我们不要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怕主来动我们，所以我们的心保护得紧紧的，紧得到一个地步，在神的面前，神拿我们没有办法。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吗？我们看见在彼得的身上，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被主使用，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教会的柱子啊，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国度的战士， 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宣道的先锋，在神的家中成为真理的栋梁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性格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他千疮百孔啊。他的胆子比我们还要小。以前有一只老鼠啊，他就是怕猫抓他。今天美国的猫不抓老鼠的了啊，都是养在家里面睡在床上，然后这个神气的不得了，看到老鼠拔腿就跑啊。我是讲我们以前中国乡下的猫哈，那个老鼠看到猫的时候啊就紧张，所以呢白猫黑猫都怕啊，因为他们都会抓老鼠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老鼠呢，天天躲来躲去，所以就那个天使看到他很可怜，说好吧，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猫，这样你就不会怕了。所以呢这一只老鼠就变成一个猫了。后来发现变成猫以后呢还是不够，为什么？怕狗，因为狗比较大啊，狗常常喜欢逗猫，对不对？所以他就又怕又说怕狗。那这个天使呢，好吧，那就把你变成一条狗。这下变成狗了应该很得意了，因为这狗有的也蛮厉害的，是不是？后来发现这只狗呢还是害怕，为什么？怕老虎啊，因为老虎是百兽之王，更厉害。所以他说好吧，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成全你到底，把你变成一只老虎啊。这只老鼠就变成老虎了。那变成老虎以后，就百兽之王什么都不怕呢。后来发现他居然还怕什么？怕猎人，什么怕象啊不错啊，这个啊，怕猎人，因为猎人会开枪。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就和这个老虎说了，他说你虽然外面是只老虎呢，但是你的胆子还是胆小如鼠，所以你是虎身鼠胆，所以还是平复其实的把你回去变成一只老鼠嘛。所以这只老鼠后来道道地地的还是变成一只老鼠，因为怎么样，他的胆子永远是只老鼠的胆子。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老鼠的胆子啊，传福音不敢传，做见证不敢做见证，想要悔改不敢有把握，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宣道更是胆小如鼠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一种神国战士的这种啊得胜的这种心智和这种的信念，所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软趴趴的，为什么？没胆啊。我的姊妹是没胆的，但是胆子可大得很啊，那胆子已经拿掉了啊。这个胆子不是外面的，是我们里面的啊。当彼得这个人，当他被神得着了以后啊，这个人真是成为神国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战士。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里所说的呢，是彼得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除了彼得书信之后哈，那个就是书信里面的了，最后一次的出现啊，他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五篇讲道里面的最后一篇的讲道。那这是耶路撒冷，这是教会新约的教会在真理上面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冲突，就是当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这些接受的人都是犹太人，犹太教的背景深深的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认为要信主可以，但是要履行一个条件，你就是要变成犹太人，你要受割礼，你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要不然的话犹太背景的教会不能接受。因为许多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一种犹太教背景出身的人，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接受了，但是叫他们脱离那个旧约的捆绑，脱离犹太的规条，脱离割礼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仪式，他们是绝对做不到。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风，当这些耶路撒冷的雅各那边一些人到了安提阿去说你们不遵行摩西的律法，你们不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然后教会派他们带着几个人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辩论了很久。保罗和巴拿巴已经讲了许多神的恩典，但是这些持守割礼和犹太教的人还在那个地方争论。在这个当中，领袖站出来，彼得站得出来，因为保罗是来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教的人法利赛党的人，这些人根本不接受保罗的讲话。那彼得站起来，因为彼得知道他这站起来，他会失去了得罪了许多的人，失去了许多的拥护， 但是他仍然在这个地方讲，他说神，我们他最他讲的话非常非常有力哈。他讲的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他讲到神啊，神是圣灵给他们和我们一样，讲到他们和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在信心的根基上他们和我们也没有分别。然后第三个，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就说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救恩乃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来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所以当他把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大的一个辩论，那么长久的一个矛盾，他的几句话几乎借着这三个很简单的话，就让整个会众在那个地方进到神的面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知道凭着信心，而且是靠着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的。所以雅各就起来，然后保罗、巴拿巴再用见证神的带领来印证圣经的话，然后雅各再起来拿旧约的话来说基法所说的，西门所说的，正和众先知的话相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然后外邦人就从此开始脱离了犹太的辖制，新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和旧约开始能够不受旧约的束缚而是成全，而是成就神永恒的旨意。所以彼得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教会福音真理的一个柱石，能够在时代的里面成为一个冲击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将这些异端，将这些偏激的，将这些不合乎圣经真理的，彼得在那里站起来，好像站在天地之间，将神的真道，将真正神的心意在那些抵挡人的面前那样子的讲出来。彼得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彼得在这个之前，他在加拉太，这是多半福音圣经学者所同意的。彼得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曾经到过安提阿，但是雅各那边人来的时候，他就不和外邦人吃饭，因为这是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虽然他为着不引起冲突有他别的原因等等，但是却是不合福音真理，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他。那个时候保罗很年轻，彼得已经是教会的领袖，那么这个年轻的保罗在那里当众当面抵挡了彼得。但是在这个 moment 是一个冲突的时候，彼得没有冷眼旁观，彼得没有让保罗去受到别人的羞辱或者是别人的辩论让他无法自容的，那彼得呢却为真理的缘故站在那一个抵挡他的人里面，站在那个年轻的小辈的里面后面来支持他，因为他所说的才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他的胸襟是一个大丈夫的胸襟，他的胸襟是一个神国的胸怀。那这样子的人，他在哥林流的家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一去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就不再会做老大，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神要普天神借着亚伯拉罕要万国因他得福，他们只认为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肉身的子孙以色列人得到神的祝福，他们不晓得那个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一个不是肉体割礼的因信的也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排斥。当彼得下去的时候，彼得知道他要付的代价是他的 leadership， 是他失去了犹太人对他的信任，他要失去了他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做头的，就是他以前一直要争的那个位置。他知道当他下去的时候他就与此无关了，但是他仍然下去，因为神的国度要借着他能够快长出去，因为神曾经他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根基上。他也知道那一个根基乃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就是要做王的，不是在地上做王。他一直以为耶稣要在地上做王，一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才知道耶稣乃是天地的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老鼠的胆子已经变成天大的胆子， 因为怎么样的，他的胆子在天上，他再也不怕地上。所以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在众人的面前，他站起来高声说，他说这个现在是，他就讲到，这是因为圣经里面约珥神所预言的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然后讲到大卫，所以让3000人在那个地方觉得扎心。那圣经讲到彼得就叫他们悔改，然后彼得还有很多的话劝勉他们，所以他们就天天剥饼，这样子成为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然后他又在门口在那个地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带着天上的权柄，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奉主的名行事。所以在那个地方，然后又借着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到大卫所罗门，讲到这个撒母耳的日子，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说出来，然后5000人得救。所以他是一个真理的战士啊，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把这个打开了。所以新约的五旬节，彼得为了主做了见证，教会在那里正式的成立。这是他2篇的讲道，然后他在官长的面前，当福音起来的时候，这种冲突，这个世界的男主，这个撒旦的权势，那个黑暗主耶稣说的那一个世界的网，他要起来，因为他们反对了我们的主，也要反对我们。所以当福音传开的时候，音符的权势在那里震动，又借着长老祭司长一样的把他们抓起来，要逼迫他们的时候，彼得在那里所说的话，那真是一个大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学问的人能够讲得出来的。他在那个时候讲到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以痊愈，是因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人真是有胆子啊，他是一个胆子在可以把他杀死的判他死刑的人的面前这样子宣告，然后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不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居然是一个在使女的面前都否认主的人，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砍了别人一刀然后转身就逃跑的人，今天在官府的面前，在监警的面前，在这个责打的面前，他们后来被鞭打，在他们面前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彼得，他在众人的面前，他在这一个撒旦的面前，也是一个福音的柱石，也是一个大使命的柱石，他这个人就是那样子坚固的站住，整个的黑暗的潮流冲过来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地方被圣灵充满指责他们，仇敌拿他们没有办法，福音仍然传开来，也是啊，这个彼得神在他的身上继续的引导他，然后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他在那个地方他受到神的启示，他在神的面前听到神的吩咐，他在神的面前采取一个顺从神的行动，然后到那个地方去传讲耶稣基督，然后圣灵浇灌引进来，外邦的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其实他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之后，他和约翰去了撒玛利亚，引进来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你就看见神的国度借着这个彼得浇灌圣灵浇灌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不是圣灵浇灌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复活赏赐下来的，然后就差遣彼得到了撒玛利亚，差遣彼得到了外邦，好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圣灵的水流，神的福音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传遍天下，所以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但是我们知道按照他肉身来说的话，他在神的面前只会说 no， 不但只会说 no， 汉主都说主啊绝对不可。但是当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完全被神得着的时候，他真是一个真理的柱石，他也是教会的柱石，是不是？那他怎么样子变成这样子的柱石呢？因为主从来没有对他失望，因为主在他的身上甚至于说彼得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子上， 甚至于他失败，要失败之前，主的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因为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后来也是一个坚固众人的人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变成神家，这样子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活石，这个活石乃是讲到一个有活泼生命的，乃是讲到一个不是一个死的了，原来是硬的，但是现在变成活的，变成软的啊。彼得的心在神的面前原来像一个石心一样，像一个石头一样的一个心一样，但是当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圣灵充满他，当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人的时候，他的生命从石心变成了肉心，是不是？他这一个的生命从一个死掉的，在神面前没有反应的，变成一个对神的国度、对圣灵、对神的旨意有反应的，他就变成了一个活石 living stone 啊，他变成了一个活石。而这个活石呢，在神的手中也能够随着神的旨意来制作、来建造。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个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同被建造了，成为灵工了。这一个被建造成为灵工了，是一个我们被建造，而且不住的被建造。所以在彼得的一生的里面，他就在神的面前，当他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得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开始让圣灵在他的身上不断的来制作他，把他制作制作制作，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而且在神的面前学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让神的活道能够在他的里面活起来，以前所听见的今天借着圣灵能够引领他明白一切的真理。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今天所讲的许多的事情你们不明白，但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不是？所以借着圣灵，彼得对神的道开始里面明白起来，所以他能够知道了神的旨意，他开始不再为自己活，他不再在乎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他也不在乎什么事情。所以彼得花了许多的事情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周游四方，为什么？大使命是要传到地极去的，所以彼得在许多的地方花了许多的时间去传扬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他那个时候都是走路的，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的啊，像彼得、像保罗一出去两年、三年的，是不是啊？甚至四年的。所以彼得出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影响力就越来越淡薄，他就越来越失去。但是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心已经向主而去，因为他一直记得主对他所说的话啊，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地上已经没有一样的事情比主的旨意更重要。主的爱已经融化了这一个顽石，已经融化了他，他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再是我，乃是神的旨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乃是遵行神的大使命，因为主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地极，是不是？所以彼得这个人就完全改变，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让神可以使用的人。我们知道关于石头的比喻是很多的，我们也知道以前有一个人看到人家丢弃的一块大理石，因为有瑕疵等等，他看见了琢磨半天就把它捡回来，然后把它雕塑，然后把它雕刻，后来就变成有名的大卫。那是谁的？米开朗基罗，是不是？我们在人的手中，在人的面前看来许许多多的时候，只看到我们硬的一面，看到我们无可救药的一面啊。但是主看我们不一样，主可以把我们里面那个可以造成的地方，他可以把我们雕刻出来，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杰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不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要我们照他的旨意来行出来他所喜悦的善事，但是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做成的，是神的杰作，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的大能、他的同在、他的话、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祭，让生命的活水在里面涌流，主的活道在里面涌流，然后那一个活泼的信心让我们侍奉的里面大有胆量。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被神所得着，我们一时跑得好不如永远跑得好。 那有一个小孩，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回来就和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为什么和我同桌的这个人考第一名，我考21名。他说我和他一样，上课都很认真听课啊，我们两个都有交作业啊，为什么他第一名，我21名呢？这个妈妈说，哦哦，我的孩子长大了，开始有自尊心了啊，所以呢就不晓得怎么帮助他，就说没关系，好好用功就好了。那后来这个孩子就好好用功，后来考到17名，然后喊妈妈说，妈妈，我读了这么厉害，怎么才17名呢？这个妈妈本来就想说哈，啊，人哈有天才也有平庸之才啊，这个你大概就没人家聪明吧哈。后来这个话到了嘴巴转一圈进去了啊。后来这个孩子考试还是考得不如别人好，虽然很用功，这个妈妈好几次说，其实哈你还是玩得太多啊，其实呢你还是不够认真，还是不够专心，因为 of course 这个孩子总有地方可以进步嘛，就像我们中国人吹毛求疵的厉害得不得了，是不是？而且孩子身上成绩单一拿回来什么都看不见，怎么这一个 B 加不是 A， 对不对？那些 A 都看不到啊，这是中国人父母亲的眼睛，是不是？还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啊，所以他就没讲话，话到嘴巴转一圈又回去了。他也一直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到带孩子到海边去的时候呢，居然就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影响了孩子的一生。那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一路小学毕业、初中，然后第一名考进了这个 Michigan 啊 ，Michigan 的这个，然后呢，他放暑假的时候回来，学校呢正好有一个 occasion 呢，就请他做个报告，讲个话，他就说，我今天能够，我想那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哈，所以考到密西根第一名考进去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呢，他说改变我一生呢，就是我的母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带我到海边去，啊，那个海边有海滩，是不是？然后这个浪打上来，海边就有很多的鸟在那个地方，当浪一退潮的时候就下去吃东西，浪再一来的时候往上面跑。浪一大的时候就飞起来，是不是？所以浪大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你看，他说浪来的时候，有些像麻雀大一点的那种的海鸟哈，一下子就飞上去了。那些海鸥呢，又笨又大，飞得比较慢。你看，果然不准，那个浪一来的时候，那个小鸟唰一下就上去了。那个海鸥跑几步，然后才跑上去，是不是？飞得又慢，看起来真的笨头笨脑的。但是你知道吗？真正能够飞过大海、横渡大洋的，就是他。不是别人，你懂我意思吧？这种小鸟可能在一时之间反应很快，但是这个大鸟能够持之以恒，它有实力，它慢慢慢慢的呢，它可以飞越这个大海，是别的鸟做不到的事情。那这句话就感动了这个孩子，他就一路读书上去，后来就成功。那么这种的事情哈，那么主不单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给我们这样的期许，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只要天天能够信靠他，天天跟随他，我们能够跨过最高的山，渡过最大的洋，我们那个在身边前面对最大的难处，我们可以胜过最大的损失，我们仍然可以一路跟随主到底。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却不怕遭害，是不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彼得是这样子一个人，其实在别人身上岂不是也是如此吗？保罗说他自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还蒙了他的恩典，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大的难处，像是一个顽石，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肯献上当活祭的时候，那一个活石就在我们里面，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塑造成为神家里面的灵工，然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忠心到底，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我们在他的家中能够成为柱石，这样子的功用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我们得救靠主，我们成圣得胜更是要靠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灰心，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不是一块料，因为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在我们的身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有多了不起，他治不了我们，是不是？哪怕我们真的是不行，我们也向主说，主我愿意，因为你已经为我死，我已经不再属自己。我记得我在很久以前，我在十几年前还是多少年前，我那个是我人生最疲累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我向主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实在是有心无力，我实在是觉得捆绑重重，我实在觉得软弱的不像话， 但是我向你做一个祷告，我许可你，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就是主啊，你有权利来越过我做你该做的决定，而不是我所喜欢的，你懂我意思吧？当我们愿能够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让主有权在我们身上做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主啊，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向你求。我们相信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做成他国度的事情，所以彼得已经不再是一个与世相争的人，他在这个地上已经没有他所要的东西，他所要的只有让主的心满足，主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他的一生。所以彼得到最后写了彼得的书信，他说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啊，不是为了辖管他们等等，也不是为了贪财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着彼得的那一个老练的那种胸怀啊，讲到彼得的那种的成熟，他到最后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写了一些的信等等等等，是不是？所以他对保罗的那种从心里面的那种接纳和那种的爱，在今天的教会中间都是要好好学习的。所以求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带着我们所有让我们受伤的，让我们自己都受不了的那些硬绷绷的东西，出不去的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他会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在他面前实心变成肉心，我们的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活泼的，与他的不但与他的死联合，也与他的复活联合，让他的复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让别人看见，当基督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顽石，我们乃是一个活石，然后我们在真理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在一切潮流的里面，我们变成一个中流砥柱，我们变成一个柱石，然后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神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啊，我们不是要外面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都像是柱子，甚至于在旧约的雅各书都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的是谁呢？那不过是一个全心爱主的人就是了。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自己的大能和你的大爱的面前，我们说岂能如此，这样子的爱何等的稀奇，主啊，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为我们咒诅你受，祝福我享，苦悲你饮，爱厌我尝，如此恩爱盖世无双，我的心啊永志不忘。所以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你宝血重价买来的，免得我们以为你应当为我们的生活而活，为我们的需要而活，我们却忘了我们是要奔跑天路，我们是有大使命的任务，我们是要在你的面前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地上要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不让我们的方向走错了方向，让我们回转，以你的旨意为念，临到我们一切的事上，我们都把主权交给你，说主你是我们的主，在凡事上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就能够让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祝福你的教会在地上像柱石一样荣耀你，像活石一样见证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